我们今天来看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八篇，这一篇是讲到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的终极的完成。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这个题目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来看终极的完成，这是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的疾风。我们需要温习一下在神复造和进一步的创造里面的几个过程。首先，那灵覆溢在黑暗和死亡之上，光来了，就把光跟暗分开，然后神造了空气，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，接着神叫旱地从死水里面出来，叫旱地上长出植物的生命。在植物的生命以后，第四天的光就来了，普照在地上，然后是鱼的生命、鸟的生命、牲畜的生命、野兽的生命，以及一切的爬物的生命都出现了。最后神创造了人，人就是神创造的疾风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人是神的彰显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人也有神的管制权，神是授权给人，使人能够管制海空地，特别是各种的爬物。人可以有能力、权柄和管制权，因为人像神，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人就有权柄了。神创造的疾风就是人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有神的权柄，代表神来治理一切。在这里，人看看神，神也看看人，两者很相像。这就好像我拿一张你的照片，你看起来很像照片，照片看起来也很像你。同样的，神能够说，人啊，你看起来非常像我。人也要回答说，神啊，你太像我了，我们两个人非常像。还有，当人从神面前出来的时候，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管理者，他有权柄治理，这个就是管制，这个就是国度。在创世纪第一章有两个关键的词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形象和管理。你可以忘记爬物，忘记鱼，但是不可以忘掉人有形象和管制。人不是照着蛇或者蝎子的形象造的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个就是疾风。什么是疾风呢？人有神的形象，运用神的权柄来维护管制。形象和管制是一个撒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两粒的种子，那这些的种子呢，要整本圣经来长大发展，它的收获完全的成熟是在启示录第21、22章。整个新耶路撒冷彰显神，有神的样子，整个新耶路撒冷也运用神的权柄维护神的管制，直到永远。今天这两粒的种子也在你我里面生长，神的形象和神的权柄一直在我们里面长大。我们拿一对年轻的夫妇为例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也爱丈夫，虽然妻子爱她的丈夫，但她心里面会说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过你只是个任性的年轻人。对做妻子的说，丈夫是她的头，这在道理上是对的，但是妻子还会在心里面说，我知道丈夫是我的头，可是他实在是一个任性的年轻人，我很难敬重他。有一天丈夫得救了，神的生命进到他里面，这是种子。这种子一天又一天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在这个年轻人里面长大。可能18个月以后，妻子再看着丈夫，他就要说，我当然要敬重他，因为他以前只是一个任性的年轻人，不过今天你再瞧瞧他，他持重多了，他不再那么松散，那么轻浮，他是有分量。 做丈夫的不需要运用权柄，说你该知道啊，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丈夫了，你要服从我。丈夫不需要这样讲，什么时候妻子看见他，就知道丈夫的话是有分量的，他真的有一个宝贝，有价值的东西，妻子就自然地尊重丈夫。以前妻子争辩，现在妻子敬重尊重丈夫，认真地考虑丈夫所说的每一件事，因为丈夫现在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因着这个形象带来权柄，这个就是管制，这个就是管理。许多人读过尼迪兄《权柄与顺服》这本书，但是他们只是利用这本书说，我们是教会的长老，我们是基督徒团体的带领人，我们是神的权柄等等。如果你这样说，你在神的权柄上就寥寥了，你没有神的形象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对人绝对没有一种态度是自居是权柄，要人服从他，他绝对没有这样做。但是呢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有神的形象，他也有神的权柄，权柄总是从形象来的。终极的完成是什么呢？终极的完成是神得着了彰显和代表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高。当神得着彰显和代表，这个时候就到了极峰了，最高的点了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叫人能够彰显神，这是生命的事。生命带着神的形象，是为着神的彰显。神给人权柄，管制万有，使人能够代表神，这是权柄的事。如果你要用权柄代表神，那你就先要在生命里面彰显神。下面我们看整本圣经，就是这个故事，说到那些代表神并且彰显神的圣徒。现在我们要从新旧约里面选出18个例子来看。这18个例子，第一个是亚伯拉罕。我们开头先看看亚伯拉罕，这不是说亚伯拉罕以前就没有人彰显神，在亚伯拉罕以前至少有三个伟人，就是亚伯、以诺和挪亚。不过我们读他们的历史，我们看不到什么记载说他们胜过了仇敌或者征服了什么。在亚伯拉罕以前没有记载什么人征服了仇敌。亚伯拉罕他筑了一座坛，叫他能够接触神。你越接触神，你就越有神的形象，你越观看神，你看起来就越像神。筑一座坛，目的是为着接触神，意思是要更多变化成为神的形象。亚伯拉罕没有盖塔，在巴别的人没有筑坛接触神，他们是建了一个塔来传扬自己的名，这是自高自傲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从这个光景里面蒙召，被蒙召出来，他筑了一座小坛，在那里他接触神，他越接触神他就越像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神就成了亚伯拉罕的朋友，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。你假如读创世纪18章，你会看见神不是以创造主或者全能神来就近亚伯拉罕，神是以一个朋友的方式来就近他。神和亚伯拉罕有交通，好像两个朋友彼此交谈一样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更像神了，所以基于这个，我们才看到亚伯拉罕征服并且击败仇敌，在创世纪14章17节。好，下面第二个例子是约瑟的例子。约瑟是创世纪历史中最后一个人物，他活出一种圣洁得胜的生活，他活出一种非常像神的生活。神是圣洁的，约瑟也是圣洁的，神是得胜的，约瑟也是得胜的。约瑟有神的形象，他是一个实现神心意的人。约瑟的故事是一个圣洁得胜的故事， 圣洁得胜生活的故事，这种的生活最终就成了管制一切的权柄。约瑟后来治理全埃及，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神并且将管制权托付给他。在创世纪末了几章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彰显神的人，代表神并且治理全地，这是第二个例子。第三个例子是摩西。摩西不是大政治家，他乃是一个接触神的人，在接触神以后他的脸反照出神的荣光。当摩西的脸反照神的荣光的时候，他就有神的形象，所以摩西就成了有权柄的人。他有权柄治理以色列全家，他也有权柄击败仇敌。他不是用机关枪或者原子弹来征战，他只用一根小杖。这个小杖不仅代表能力，也代表权柄。摩西用这一根杖对红海说，分出路来，水就分开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权柄。摩西是一个有神的形象并且有神的权柄代表神的人。借着摩西我们来看第四个例子，就是以色列人同会幕的例子。以色列人他们蒙召成了祭司的国度，以色列人他们蒙召不是成为君王的国度，乃是成为祭司的国度。祭司的职任是完全与神的形象有关的，君王的职任呢是与神的权柄有关的。无论在旧约或者在新约都有这两个职分，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任。祭司的职任是为着叫我们接触神并且有神的形象，君王的职任是为着叫我们代表神并且运用神的权柄。以后我们就要看见基督徒他们已经蒙召成为祭司和君王。以色列人的定命是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他们要接触神，直到他们好像摩西一样脸上显出神的荣光。我们不要看以色列人消极的一面，要看他们积极的一面。从积极来说，他们是祭司抬着会幕的月桂征服了耶利哥。如果你再读约书亚记第六章，你会看见全体以色列民没有用刀枪来征战，他们一天又一天抬着见证的桂并且吹着羊角，然后他们大声喊叫，意思就是赞美神，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他们的征战不是像士兵或者战士，他们的征战好像是祭司。只要你是祭司，你就有资格击败仇敌。你们做妻子的为什么在家庭生活里面会失败呢？因为你们没有祭司的脸，可能你们有蛇的脸、蝎子的脸、乌龟的脸。如果你没有彰显祭司的脸，你就已经失败了。我们的做丈夫的是头，但是我们是什么头呢？是蝎子的头呢？有蝎子的头的丈夫一定不是正确的头。你的头必须要有祭司的脸，照耀着神的荣光。如果我们有祭司的脸，那我们就会在家庭生活里面得胜。我们也要查对一下，你们那些住弟兄之家的弟兄们，你们的脸是什么脸？你们是祭司的脸照耀主的荣光呢，或者是老楚的脸？我们必须要是祭司，然后我们才会征服一切的环境。只要你有祭司的脸，你就会有权柄，耶利哥就要被征服。第五个例子是亚伦和发芽的杖。亚伦的例子很有意思，虽然神的心意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但是呢，以色列国失败了，所以神从全国呼召出立位一个支派成为祭司的支派，那个支派的首领就是亚伦家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发怨言背叛亚伦了，他们说，神只和你同在，不和我们同在吗？所以神要十二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，杖上面写着支派的名字。杖的意思就是权柄。亚伦的杖是唯一发芽的杖，它长出杏子来。在巴勒斯坦春天首先开花的是杏树，所以在预表上杏树开的花 就表征复活的生命。冬天过了以后，首先开花的是杏树，这个是复活的生命。亚伦的杖是一根死的木头，但是过了一夜，这一根死的木头竟然发芽，变成了发芽的杖，所发出的不是苹果或者葡萄，乃是杏子，这个就是说出它的存活是由于复活的生命。哪里有生命，哪里就有权柄，哪里有神的生命，哪里就有神的权柄，哪里有生命，哪里就有形象，而形象一定带进权柄。亚伦有复活生命来彰显神，所以亚伦有权柄代表神。我们在各地的教会的长老，或者一切服事小组里面的领头人、领头的姊妹们，你们都需要清楚，在神的子民当中，在教会里面做领头的人，意思就是你们必须要发芽，你必须要发复活生命的芽。我们都不过是一根死木头，这一根死木头能不能成为权柄的杖，就在于这根死木头有没有发复活生命的芽。如果你想在某项的服事上成为带头的，那我们就要等着看，到底你这根死木头是腐烂的呢，不是发芽的。如果是发了复活生命的芽，那就是一个记号，权柄在这里，这就不再是一根死木头，乃是一根权柄的杖。第六个例子是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。在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里面，原则是一样，首先他们专一跟从耶和华，主自己证明了加勒是专一跟从了他的，所以结果他们就击败了仇敌。当他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形象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权柄里面。第七个例子是四世纪的例子。我喜欢四世纪五章三十一节，这一节说到四世的时代，有些人爱主，这些爱主的人如同日头照耀，所以呢，他们击败了仇敌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假若有人照耀好像日头，他在哪里就胜过了仇敌，叫全国得到太平。整本四世纪是一本重复的记载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人爱神而且照耀好像日头，这个人就带进得胜，使全国因着他得享太平。下面第八个例子是大卫的例子。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你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四节会看见，起初是扫罗做王，但是呢，扫罗不合神的心意，他失掉了宝座，神就寻到另外一个人合他的心意。这个人大卫毫无疑问有神的形象，而且呢，因着这个他也击败了仇敌。第九个例子是列王的例子。我们已经看过了祭司的职任，现在我们来看君王的职任。无论什么时候君王和主一致，他们就击败仇敌，什么时候他们不与主一致，他们就被击败，失去了权柄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列王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他们就有权柄击败仇敌。我们现在有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任，绝对不要忘记，祭司的职任是为着形象，君王的职任是为着管制。现在我们是祭司向神，是君王代表神，运用神的权柄来制服仇敌。下面第十个例子是但以理的例子。但以理在巴比伦是一个俘虏，是在皇宫里面的侍从，但是呢，他活出一种圣别的生活，彰显神的生活，所以他就得着能力，在那个时候有权柄治理世界。第十一个例子是耶稣的例子。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彰显神，他无论到哪里去，他都彰显神，他是真正的人，典型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彰显神，所以他就得着权柄治理一切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，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说，耶稣是担负两个职任，就是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任，他是祭司也是君王。今天主仍旧是大祭司，也仍旧是万王之王，他是 彰显神的那一位，也是代表神的那一位，他具有神的形象，也拥有神的权柄，这个就是耶稣。下面第十二个例子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例子。有一天，西比泰的孩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求耶稣，他有很好的祷告，他盼望两个儿子在国度里面坐在主的两边。我们都可能这样祷告过，主耶稣答复他的祷告，但是不是照着母亲的祷告的方式。主耶稣说，你该知道你儿子是不是坐在我的两边，不是凭着我，乃是凭着父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们必须受苦，你们必须喝我所喝的，受我所受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有权柄，你就需要有生命，受苦是为着得生命。假如没有死就没有生命，假如没有受苦就没有生命，生命是来自受苦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权柄，我们就需要借着受苦而得到生命。下面第十三个例子是使徒们的例子。整本使徒行传和一切的书信给我们看见，使徒们他们是有神形象的人，所以他们经常有神的权柄，他们有神的形象，他们也运用神的权柄。我们不应该只认为他们是好讲道的人或者大教师，那是太低了，那不是疾风。我们必须要看见他们是有神的形象并且运用神的权柄的人。下面第十四是四基瓦七个儿子反面的例子。四基瓦的七个儿子在使徒行传19:13-16，他们看见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他们效法保罗，对恶灵说，我靠着保罗所传扬的耶稣命令你们出去。但是那些邪灵没有那么容易对付，邪灵说，耶稣我认得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要赶我走，我要破到你们身上。他们不仅没有击败恶灵，反而被恶灵击败。假如你没有形象，你就绝对不能有权柄。邪灵知道，你自己也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生命，你就没有权柄，如果你没有形象，你就不能运用管制权。第十五个例子是在教会时代信徒的例子。启示录5:10和彼得前书2:9都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基督徒乃是君尊的祭司。我们一面是祭司，一面是君王，但是我们需要接触神，使我们有真实的形象，在生命中彰显神的荣耀，然后我们才能有权柄代表神。但是呢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失去了这个，他们的样子不像祭司，所以他们不是君王。如果你没有神的形象，你就肯定失去权柄。但是赞美神，历代以来总有一些的圣徒是借出神的，他们保守自己在真实的祭司职任里面，他们有权柄并且运用君王的职任。第十六个例子是在千年国里面得胜圣徒的例子。在千年国，就是1000年的国度时代，得胜的圣徒他们是祭司又是君王，他们是祭司彰显神，也是君王代表神，这是启示录20:4-6所告诉我们的。第十七个例子是在新天新地里所有圣徒的例子。在永远里面，启示录22:3-4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圣徒要做祭司侍奉神，他们要彰显神，有神的形象。同时呢，第五节下又说，他们也要做王管治，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所以先做祭司彰显神，然后做王管治代表神。最后一个例子，第十八个例子是新耶路撒冷的例子。新耶路撒冷要有神显出来的样子，在启示录4:3上告诉我们，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比喻。而最终呢，新耶路撒冷全城的城墙是用比喻造成的，所以呢，全城也就有神显出来的样子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城也就要运用神的权柄。在永远里面，全体蒙救赎的圣徒都要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并且运用神的权柄来代表神。 这个就是极峰和终极的完成。这个终极的完成，我们不需要等到那日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。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形象并神的权柄，今天我们就是祭司也是君王，我们必须要保守这个长子的名分。我们在这里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并且我们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。哈利路亚，这个真是何等的地位，也是何等的责任，但是呢也是何等的享受。赞美主，我们是神的祭司，我们是神的君王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有神的管制权。现在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彰显神并且代表神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确有形象和管制权。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看见整本圣经乃是关于形象和管制权发展的记载，这两项不是小事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的极峰最高点。这一章的开头是黑暗、空虚、荒废和死水，然后呢，那灵来复义，光来分别，空气来分开，然后旱地显出来，为着生出生命，然后有最低的生命、较低的生命、较高的生命和最高受造的人的生命。看看这各式各样的生命，青草、菜蔬、树木啊，这些没有脸。鱼呢？鱼有脸，但是却不清楚。鸟的脸呢，就较为清楚。再往前就有牲畜和野兽，最后有我们人的脸。我们都得承认，人的脸是最清楚的。这一张脸呢，是有神形象的脸。神的权柄就是托付给这个脸，也就是这个彰显。一切都是决定于你的样子像什么。如果你看起来像蝎子、像蛇，那就是与鬼相当有关联。如果你看起来像蛇，那就是与撒旦有关联。但是如果你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人，那就和神的形象有关联。一个真正的人是有权柄的。那什么是真正的人呢？真正的人乃是神的祭司。如果你是祭司，你也就是君王。如果你是在祭司的职任中，你就必定是在君王的职任中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在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，那你就必定有神的管制权，为神掌权。整本圣经是形象和管制权发展的记载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看见亚当有神的形象并且有神的管制权，但是那个只是一粒小的种子。接着下来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使神的形象和权柄成熟并且发展的人，他接触神并且击败神的仇敌。然后到了约瑟，一个非常成熟的人。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个人有神圣别和得胜的丰满形象。我们也看见约瑟这个人运用权柄，那个时候的权柄不在埃及的法老，是在约瑟的身上。约瑟治理全地。我们继续往前看旧约，就看见神呼召出一班人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全国都接触神，有神的形象。他们是做神的祭司，所以他们能够在每一种光景里面同时也做君王。他们不需要征战，整个情形都要降服在他们的脚下。然后下面我们来到列王和圣言者，最后来到耶稣。耶稣完全是祭司也是君王，在他有祭司的职任彰显神，也有君王的职任代表神。那基督是头，随着他的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就是所有蒙救赎的圣徒的组成。既然这身体，那我们就跟头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祭司有形象，我们也都是君王运用权柄。今天我们对神是祭司，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以下是君王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彰显神，并且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代表神。然后千年国就是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在其中所有得胜的圣徒都实实在在的是祭司，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并且是君王，有神的权柄代表神，完全管制这个地。 最终到了是勇士，在勇士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美妙的完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极峰，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高超更丰满的。新耶路撒冷全程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全程都运用神的管制权。哈利路亚，这个就是圣经的记载，圣经记载神形象并神管制的发展。神要借着他所救赎的人永永远远得着彰显，并永永远远得着代表。下面我们要说一点进一步的话，我们转到马太福音十六章末节和十七章头两节，在那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，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领他们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发光如日头，衣服变白如光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耶稣在他的国度来临，当耶稣变了形象而发光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国度的来临了。无论在什么地方有耶稣的照耀，哪里就有国度，这个照耀就是神的形象，形象一有，管制权就跟着来。当我们照耀出神的荣光，我们不需要特意的运用管制权，神的权柄就会在那里。那我们怎么能够照耀主的荣光呢？这里我们就需要读林后三章十八节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我喜欢这一节里面脸这个字，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在变化山上主耶稣的脸面发光如日头。不过林后三章十八节所提到的脸，不仅仅是外面的脸，也是里面的脸。我们都有外面的脸和里面的脸，外面的脸只是里面的脸的彰显，外面的脸是我们外面的人，里面的脸呢是我们里面的人，脸是我们整个人的标志，整个人的彰显。我们这个没有人在外面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在外面脸上有帕子，但是呢，我怕许多人在里面的脸上呢仍然有一些的帕子。我们是需要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。宗教与圣别的事，这些可能和犯罪世界的事一样，对我们都成为帕子。你去研读这个林后第三章，会看见这里所提的帕子，特别是指旧约的字句。换句话说，连圣经也能够成为帕子，连圣经的字句也能够成为帕子来遮蔽我们，使我们不能看见活的主。如果圣经的字句能够成为我们的帕子，那就凡事都能够成为帕子了。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、朋友、儿女啊，你的自己、弟兄姊妹，你的好行为、坏行为、热心的活动，你为神做的工，一切一切，凡事只要不是主自己，就能够成为帕子。不管那件事是多圣别、多属天、多属灵、多宗教，假若不是主自己，都能够成为帕子。你可能仍然在这种的遮蔽底下，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而没有办法看见主的原因。林后三章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。我们是一面镜子，我们好像镜子观看，镜子所观看的是什么，反照出来的就是什么。我们需要一个没有遮蔽的脸来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好像摩西四十天之久观看神的荣光，这个荣光就从摩西的脸皮放射出来。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照耀并且发出神的荣光。我们都需要这样，我们要忘掉一切好的、坏的、圣的、不圣的、宗教的、非宗教的、属灵的、非属灵的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不是主自己，我们就必须要摆在一边。我们需要识破仇敌的诡计，撒旦能够利用一切来使我们转离，不观看神。 只有主自己是撒旦唯一不能利用的。在新约里面至少有四卷书特别说到那些阻扰人观看神、遮蔽人不能结出神、享受神的事物。加拉太书讲到律法、宗教和遗传，这些全数是叫人与神隔绝的帕子。律法是神赐的，是圣别的，甚至新约都说律法是圣的。但是呢，甚至像律法这样圣的事物仍然能够使你与基督隔绝，切断你对基督的享受。不止那些不道德的书，甚至神所颁赐的律法都可以使你跟基督隔绝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的脸可能是转向律法而不转向基督，这样一来律法就立刻成了一个帕子。律法总是形成宗教，而宗教总是有久远的遗传，所以这个律法、宗教和遗传这一切就成了一个绝缘层，使你和属天的电流，就是主自己，绝缘了。另外一卷书是哥罗西书，这一卷书里面用了哲学这个词，意思就是指那些智慧派，这是一种较高的哲学，是希腊、埃及和巴比伦哲学的混合品，加上一些包括犹太哲学的基督教哲学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混乱混杂。这种人类文化最高产品的哲学进入了早期的教会，引起了相当的搅扰。虽然哲学可能是好的，并且是人类文化最高的产品，但是因为那个不是主，所以也就成了帕子，所以需要受对付。另外一卷书是希伯来书，如果你读希伯来书，你就会看见这一卷书把犹太教里面一切好的事物都一一列出来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在犹太教里面一切好的事物都只能当作基督的预表、比喻和影儿。假定你来看我以前，你送给我一张你的照片，因为我爱你，我宝贝你这一张照片，这是对的，我很爱你的照片。好了，你现在亲自来访问我，可是我不看你，我一直看你的照片，爱这张照片，甚至叫你的照片成了我眼睛的帕子，你会怎么说呢？你会说，傻瓜，你丢了这个照片来看看我吧。在耶稣降生以前，神用旧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他的子民许多张基督的照片，但是呢，犹太人他们只抓住照片，这些照片不只有四面，可能有32面，这就把这个犹太人圈住了，使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基督。基督是在这个圈子以外，犹太人看见了许多关于基督的事，但是却不能看见基督自己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写出来是告诉所有犹太的信徒，他们必须要丢弃照片，就是整个犹太教的体系，来注意基督。他们应当留意思想那为使徒、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，而忘掉摩西、天使、约书亚，只思想我们的使徒、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只注视他，不光是注视他，还要忘断以给予他，要转离一切犹太教的事物，甚至转离圣经而仰望耶稣自己。还有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警告我们，甚至属灵的恩赐，就好像说方言、翻方言、医病、行神迹，这些都可能是基督徒的帕子。在这里你看到仇敌的诡计吗？律法、哲学、犹太教，连同他合乎圣经的各项教训和属灵的恩赐，这一切事物都是好的，但是都已经成了许多真基督徒脸上的帕子。我们都需要告诉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爱你，我爱圣经，因为圣经岂是你，但我绝对不会让圣经成为帕子。我爱你主耶稣，我亲自爱你，我直接的爱你，我最亲密的爱你，我亲吻着爱你，我不喜欢远远的看你，我喜欢面对面的看见你。主啊，我甚至要亲吻你。我信许多人已经进入这样的一种的经历，但是我们需要留在这个经历里面。 我们需要告诉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爱恩赐，因为恩赐帮助我摸着你，但是如果恩赐成了帕子，我就会把这些全数丢弃，我只爱你。主啊，我亲自直接的亲密的爱你自己，我爱你，我要随时都能够亲吻你，在你和我之间没有距离，没有间隔，没有隔离，我是直接的亲密的在你的面光中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在变化山上，你就要变化形象，你就要发光照耀。许多人都能够为自己的家人做见证，当他们在主的面光中一段的时间，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脸是发光的，他们的脸发光，我们就知道他们曾经亲近过主。这一种的照耀，征服一切背叛的造物，征服丈夫，征服妻子，征服孩子，征服一切的环境，这个就是国度，这个就是管制，管制是从照耀来的。耶稣变化形象，那就是他显现在他的国度里，他发光像日头，他有形象，也有管制。